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4月22号22点，巴黎时间4月23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在高度戒备下，法国今天举行总统大选一轮投票。大选前夜，法国屏息以待海外省开选，持刀男子闯入巴黎北站被逮捕，造成短暂恐慌。美国裁定中国输美铝箔存在补贴行为。彭斯称卡尔文森号将在数日内抵达日本海。美日韩下周聚会，加强对朝鲜施压。朝鲜称无意与美国重启对话。首趟双向中欧班列22号抵达东莞。叙利亚反对派称北部医疗设施遭导弹攻击，塔利班进攻阿富汗基地，上百士兵伤亡。德国另类选择党开大会遭左翼群众抗议。美国数千科学家参加为科学行走，表达对科学受到政治干预的忧虑。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是在巴黎乡街刚刚发生袭警攻击的紧张气氛当中，法国在今天迎来总统选举的第一轮投票。法新社的消息说，这是法国首次在紧急状态法之下举行的总统大选。全法各地今天将出动50000警力以及7000军人，以确保大选的顺利进行。据法新社的消息说，这次大选共有4687万选民登记投票，今天在法国本土总共有66546个投票站将在早上8点向选民们开放，并且在晚上19点关闭，结束时间比2012年最近一次的选举延后1个小时。巴黎还有其他大城市的投票站则一直要开放到晚间20点。这是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第10次总统选举，除了是首次在实施紧急状态下举行的大选之外，这次选举也是1974年蓬皮杜在总统任内去世以来首次现任总统不参加竞选连任。在周四晚巴黎乡街发生袭警攻击事件之后，原本已经加强戒备的法国各大城市再度提升了安全举措。袭警攻击造成1名警察丧生，另外2名警察受伤。凶手为39岁的法国人卡里姆·舍尔夫，他曾经因袭警多次被判刑并且2度入狱，但是此人并没有被法国司法部门列入危害国家安全的 S 级别极端分子之列。而自2015年1月查理周刊遇袭以来，法国已经是有239人在恐怖袭击事件当中丧生。据法新社报道，乡街袭警事件是大选投票之前气氛更加紧张。法国总统奥朗德表示，将会尽一切努力保障大选投票的顺利进行。全法国各地今天将出动50000警力，还有7000军人保护选民们在安全的情况之下顺利投票。本次大选也被称为是法国数十年以来最难预料的一次总统大选。从左派到极右各党派共有11名候选人参加总统角逐。乡街袭警攻击发生之后，伊斯兰国组织立即宣称制造了这起攻击事件。在竞选开始经过相对平静的9个月之后，这起事件使得安全问题一跃成为了选战的一个主要议题。此前的民调显示，法国人最关心的问题依然是依次是就业、工作、经济以及反恐和安全。但是分析说，周四的攻击事件可能改变了这一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表示，乡街袭警攻击将成为一个重要的转折，并且很可能对极右翼有利。分析也指，这起攻击可能把选情洗牌成四雄分庭抗礼的局面，即极右翼的候选人勒庞、中间派马克龙、保守派菲勇以及极左派的梅朗雄四雄争霸之势。今天投票率最高的2名候选人将能够进入5月7号的2轮角逐。这是一场从未有过的选举，在即将投票的前夜，还有众多的法国人打不定主意。这也是法国从未出现过的选举的局面，在投票的前夜，居然有4位候选人都有可能获得下一轮的资格。除此之外，恐怖威胁的幽灵并没有被驱散。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周四在巴黎香榭丽舍大道发生的针对警方的枪杀事件打乱了最后几十小时的竞选进程，唤醒了法国人对恐怖主义的恐惧。这并不奇怪，从2015年年初以来，法国已有239人在恐袭中丧生。 恐惧感是一种气氛，但是根据法国多家媒体报道，恐怖威胁绝不可能影响法国选民参加选举投票的行动。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这次的选举局面十分特别，以至于他们的选择不像历届选举那样断然和明确。在星期六，法国总统大选首轮投票的前夜，居然还有四分之一的选民承认还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一架四驾马车的激烈竞赛，在中间偏左的马克龙、极右翼的玛琳娜勒庞、保守党人费用以及激进左翼冠军梅朗顺之间展开。在离投票还有十余小时之际，法新社对选民采访的结果显示，巴黎发生的恐怖袭击对他们丝毫没有影响，但不少人坦诚不知把票投给谁。有些选民的回答还表示，选民对民调、对主流媒体的报道有某种程度的抵触心理。在竞选的最后日子，极右翼领袖勒庞以及右翼候选人费勇强化了安全语调，前者指责十年来无论左右当政都软弱无能，后者承诺将以铁腕打击恐怖主义。希望能够迎合法国人希望革新愿望的奥朗德政府前财长马克龙则指责费勇作为前总理当政期间削弱了法国情报机构。勒庞及梅朗顺两位激烈批评欧盟甚至不惜脱欧的候选人，可能胜出的前景也让诸多欧洲领导人甚至欧洲以外的领袖担心。在如此模糊不清、犹豫不决的条件下，这部分犹豫不决选民最后做出的选择以及投票率的高低，将对四位候选人谁将获取第二轮资格产生重大影响。领先的前两位候选人将于5月7日进入第二轮决赛，决赛的结果法国新一届总统诞生。宪法规定的竞选造势已于周五晚间子夜国际标准时间22点结束。由于时差关系，从星期六起法国海外省选民已经开始投票。特朗普效应以及英国脱欧会不会对法国大选产生影响，人们屏息以待。
在巴黎相接发生袭警攻击事件以后的两天，即将举行总统投票的法国首都周六再次因一持刀男子而出现了短暂的恐慌。法新社的消息说，一名持刀男子在巴黎北站被逮捕，事件没有造成伤害。持刀男子是20岁的一名马里人，警方没有此人的记录。据称，在周六一名男子持刀走进了巴黎北站，有人向巡逻的警察报警，而警察立即将此人逮捕。虽然没有人在这一事件当中受伤，但是警方的逮捕行动引起了人群恐慌，纷纷逃避。有些乘客甚至将行李置弃在车站中央。事件还造成了列车延误，火车站暂时关闭。警方到现场搜寻车站内有无可疑物品。法新社援引来自警方的消息说，持刀的男子是一名20岁的马里人，警方并没有此人的不良记录。据持刀被捕的男子向警方表示说，他是在车站前遭到一伙人的攻击，这些人随后逃走，他拾起了他们置弃的刀，并且进入了火车站。正在澳大利亚访问的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周六表示说，美国核动力航空母舰卡尔文森号战斗群将在数日内抵达日本海。法新社消息，在美国朝鲜关系紧张之际，彭斯还表示相信中国可以在解决朝鲜危机当中发挥作用。美国和澳大利亚都要求中国向朝鲜施压，并且相信可以和平解决核问题。据法新社报道，即将结束亚太之行的美国副总统彭斯周六在悉尼与澳大利亚总统特恩布尔联合举行记者会。彭斯明确表示，卡尔文森号航母战斗群将在月底前抵达日本海。彭斯并且称赞中国在解决朝鲜问题上的作用，他并且呼吁北京利用其特殊的地位出面说服朝鲜。彭斯表示说，中国近期向朝鲜施加经济压力所采取的许多措施，有些都是从前没有采取过的，都是非常值得肯定。彭斯还表示，我们相信中国还能够做得更多。彭斯并且表示说，对付朝鲜的全部选项都是放在台面之上，不过美国政府有信心中国可以向朝鲜施压，因此相信朝鲜发展核武问题可以得到和平的解决。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也表示说，中国应该负责任，采取经济措施迫使朝鲜终止核计划。现在全球都把焦点放到了中国政府身上。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在美东时间周五宣布，裁定从中国进口的铝箔产品存在补贴行为。根据美方的程序，美国商务部将在今年6月和8月对这类产品做出反补贴和反倾销的调查出裁。 朱先社报道说，美国的国际贸易委员会认为，美国中国向美国出口的铝箔产品存在补贴行为，让中国企业可以用异常低廉的价格将产品卖到美国。委员会的声明还指出，有迹象显示从中国进口的锡箔产品存在补贴，对美国相关的产业造成实质性的损害，因此美国的商务部将继续针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铝箔产品进行双反调查。报道还说，为了回应美国铝业协会贸易执法工作组所提出的申诉，美国的商务部3月28号宣布对中国输美铝箔产品进行双反调查，超过230家的中国公司涉及其中，预计倾销幅度为 38.4% 到 140.21%。 美国的国际贸易委员会表示，商务部将在6月2号前后做出反补贴调查的出裁，并且在8月16号前后做出反倾销调查的出裁。国际自行车运动著名选手37岁的意大利车手米歇尔·斯伯尼在周六早上在训练途中遭遇车祸身亡，请听尼古拉的介绍。
国际自行车运动著名选手37岁的意大利车手米歇尔·斯卡伯尼周六早上在训练途中遭遇车祸身亡。据斯卡伯尼生前所效力的阿斯塔纳自行车队对外宣布的消息，周六早上斯卡伯尼发生车祸的地点位于其意大利中部的住家附近，他在一个十字路口被一辆卡车撞倒。斯塔伯尼当时正在为即将于两周后5月5日开赛的2017年环意大利自行车赛做准备。据介绍，刚刚离开人世的斯卡伯尼长期以来在意大利自行车赛事中名列前茅，他也是2011年环意大利自行车赛的优胜者。斯卡伯尼生前所效力的阿斯塔纳车队成立于2006年，这支公路自行车赛队得到哈萨克斯坦多家国有公司的赞助，所以车队取名使用了哈萨克斯坦首都的名称。2009年阿斯塔纳车队曾在环法自行车赛中赢得车队总成绩第一名。阿斯塔纳自行车队周六在一份用哈萨克斯坦语发布的声明中表示，这是一桩难以用文字表述的巨大悲剧，我们失去了一名伟大的冠军。
法新社消息，全球成千上万的科学家和他们的支持者在周六走上街头参加为科学行走活动。这项活动旨在呼吁重视生活当中的科学，并且对科学受到政治干预表示忧虑。在美国，有数千民众参加了为科学行走的示威活动。地球日活动在全球超过500个城市举行，科学家成为了焦点，让科学家可以站出来表达他们的观点以及诉求。除了华盛顿之外，全球超过500个城市也同步发起游行。主办单位表示，这次首场举行为科学而走的活动主要是呼吁要重视生活当中的面向科学，并且对科学受到政治干预表示忧虑。主办单位希望这场游行能够引发关于科学家是否该涉入政治的一个热烈的讨论。在美国的集会游行活动还抗议特朗普建议大幅削减对科研的预算，并且就特朗普政府对气候变化的怀疑立场表达他们的不满。据日本媒体报道说，日美韩三国下星期二会在东京召开核问题六方会谈的三国团长会议，加强对朝鲜施压。另据朝鲜媒体报道说，表达因为美国不放弃敌对的政策，朝鲜已经没有兴趣与美国重启对话。评论还说，美国指责朝鲜要为两国的对话失败负责。历经17天的长途奔驰，中国珠江三角洲到欧洲国家的双向中欧班列在周六上午抵达了终点站东莞。这辆自俄罗斯出发的货车，货柜之内满载着玉米、大豆还有植物油等食品抵达东莞。据报道，随着珠江三角洲至欧洲国家双向中欧班列的开行，广州铁路集团表示，外来货物在油费和关税上更加实惠，使中国的民众海外代购又多了一种新的选择。叙利亚反对派表示，在北部的伊德利普省反对派控制区设在地下的医疗中心被导弹击中，有多人死亡。阿富汗国防部周六表示，阿富汗北部一座军事基地在周五遭到塔利班组织的协同攻击，造成100多名政府军士兵伤亡。另据法新社消息，数千德国左翼民粹抗议人士在周六试图破坏德国右翼民粹另类选择党党代表会议， 显示大选前五个月德国国内高升的对峙的局面。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代表朝鲜官方的朝中社发表韩好意思随波逐流，不点名警告中国，如果执着于对朝鲜经济制裁，中朝关系将出现灾难性后果。还有一次是在中方决定对朝鲜实施禁用煤炭措施时，平壤也以此种方式大骂北京跟着美国起舞，很卑鄙，可以说声色俱厉，但似乎还没有撕破最后那层纸。与此相比，美国的口气似乎从前两日的剑拔弩张有所缓和，是因为真的对和平解决朝核问题存着一丝希望，还是留给各方一点机会，先礼后兵也不迟。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周六也发表社论称，朝鲜极可能进行第六次核试，中国光反对战争没有用，必须做好迎接战争的准备。中国官方舆论呼吁要做好打仗的准备，是否已经闻到了火药的气味很浓？此种气氛与特朗普日前表示出的对中方在朝鲜问题上的表现十分赞赏有很大关系。到底特席会就朝核问题达成默契没有，到了哪种程度仍然值得疑问。但是金正政权咄咄逼人，绝不放弃合适的宣言和实际准备的态势，至少为特朗普的上述点赞奠定了可信的基调。尽管中方对朝制裁的态度众所周知，多年来里外两手，如果中方真的下决心落实安理会制裁决议，在朝鲜的经济命脉上动手，恐怕今日的金正恩政权不会不断的试射，而且跳得越来越高。不过中方目前至少感到了问题的严重，一旦朝鲜引发冲突，中国很难完全幸免。这一点金正恩也很清楚，发出上述警告也是提醒中国，如果美国对朝报复，朝鲜会不惜动用核武，日韩及周边国家都不要侥幸。试想，一个独裁者到了垂死的地步，有可能做出最疯狂的举动。养虎为患，朝鲜是做大了，现在平壤还在寻求的是试射成功可以打到美国本土的弹道导弹。金正政权自认这是在汲取萨达姆政权的教训，一颗原子弹捏在手中，谁也不敢轻易冒犯，但同时也犯下大忌，美国会容忍朝鲜打到美国本土的核武库齐备的那天吗？回答恐怕是否定的。但是美国是否真的下定决心对威胁极大的朝鲜采取军事袭击，这是一个人人都难回答的问题。也许这是一个水涨船高的问题，朝鲜是否进行下一次核试，核试的规模，成败的程度，可能促成意想不到的重大行动。前几日美国方面放言，对待朝鲜所有的选项都摆在桌面上，一时剑拔弩张，近日情形稍稍有了变化。刚结束长长的亚太之行的美国副总统彭斯日前在东京曾表态，朝鲜胆敢发动战争，美国将毫不犹豫地予以粉碎性还击。但是星期六，彭斯认为朝鲜危机和平解决的可能性仍然存在，这到底是一种策略性的计算，还是真的以为朝鲜问题可以通过和谈解决？从金正日时谈起，六方会谈持续多年，结果朝鲜的核试越来越频繁，大有走上不归路之势。彭斯的谈话与日前特朗普的表态一致，那就是对中国下决心解决朝核问题抱有很大期望。美方的想法大致是这样的，中方如果如其承诺完全落实安理会对朝制裁，迫使平壤重归和谈之路，最终化解朝核危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说美国对中国的保证存有希望是真实的，但彭斯的谈话也是态度谨慎的。他说，美国实实在在相信美国的盟国以及中国都在向朝鲜施压， 因此存在着通过和平手段达至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历史性目标。彭斯补充说，中国目前采取的对朝措施使美国大受鼓舞。不过也不能过分解读彭斯这番比较缓和的表态。星期一，彭斯在南北韩分界线访问时强调，美国针对朝鲜的耐心战略已经终结。他正告朝鲜不要测试特朗普总统的决心。彭斯结束了亚太十日之行，旨在先安抚盟邦。朝鲜危机并无丝毫缓和迹象。朝鲜将于下周二庆祝人民军成立85周年。按照该国独裁者的习惯，在这种节日的时候，总要试射一两颗导弹。情形到时将会清楚。但是，三八线两边，南北韩军队正在大规模集结，韩国全境处于紧急状态。彭斯周六宣布，一度引起疑惑的美国卡尔文森号航母将于近日进入日本海。航母有两艘可以发射导弹和巡弋导弹的巨型驱逐舰护卫，届时朝鲜将处于美国火力的直接威慑之下。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 Farmhays 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傅林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们好，随着2017年法国总统大选第一轮投票的即将展开，4月22日周六上市的法国各大报纸都相继聚焦于此轮大选的相关话题。右翼的费加罗报首先在头版分析提出，巴黎香榭丽舍大街周四恐怖袭击给此次第一轮总统大选添加了更多的不安，其也使得本就难以预测的结果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同样因为目前难以预测到底谁将在此轮选举中胜出，左翼的解放报则在头版刊登大标题文章，除了他们谁都行，直指丑闻缠身的中右翼总统候选人费勇和极右翼总统候选人勒庞。天主教的十字架报则向多个法国社会团体领导人提出了如果我成为总统我会的命题，征询了这些一线社会工作者们对于下一任总统相关社会政策的建议。今年的法国总统第一轮大选投票将在当地时间本周日早上8点正式开始，并于当晚20点前在全法国67000个投票站中结束。此次第一轮总统大选的两位胜者将从代表了法国社会各阶级和政治理念的11名总统候选人中产生，真正的法国下任总统人选则将会在随后5月7号举行的第二轮总统大选投票中从这两名胜者中被法国民众进一步通过投票所推举出来。也正因为本周日将是第一轮总统大选投票日，在周四于巴黎地标香榭丽舍大街发生的恐怖袭击无疑再次给法国社会带来了震动，正也因此确保大选期间的安保成为了奥朗德总统在离任前面临的首要问题。在本周四接受记者采访时，奥朗德本人再次强调宣称，我们将采取绝对的警戒，特别是确保总统大选期间的顺利进行。费加罗报文章观察指出，除了这次不幸造成一名警察死亡和两人受伤的巴黎袭击之外，而就在上周，法国安全部门还在南部港口城市马赛挫败了一起恐怖分子计划施暴的案例。由此可见，此次总统大选不光是法国选民和各党派候选人忙碌的特殊时刻，种种迹象也表明各路恐怖分子们想借此机会继续发动对法国国内的袭击，以图扩大影响。也正因为第一轮投票前恐怖袭击再次发生的威胁，目前领先最新民调的总统候选人马克龙、勒庞和费勇等人也相继取消了他们原计划中的剩余竞选机会。特别是面对来自极右翼总统候选人勒庞和中右翼总统候选人费勇对执政者所发起的质问和攻击，总理卡泽诺夫在呼吁政府人员履行职责和集体高度警戒的同时，也批评了来自这两位反对派总统候选人的攻击。其在受访时提出，他们实质上是在利用此次袭击事件为各自的竞选进行最后的造势。除此之外，卡扎诺夫还是做出了将保持在大选当天在全法出动50000名安保人员，不再多余加派更多人力的决定。同样的，法国各级政府在投票日当天将会如临大敌，不仅依照总理要求各投票站工作人员必须与附近巡逻的安保力量交换电话随时保持联系，各投票站排队区域也被特别控制在远离马路的地方以防不测。 与此同时，如巴黎市长伊达尔戈和尼斯市长埃里斯特罗西都采取了雇佣私人安保公司以进一步加强投票日警戒的措施。左翼的解放报同样就这一话题也发表了社论，其文章指出，周四突发的乡街袭击事件一时间将如何面对恐怖袭击威胁推在了第一轮投票前各个总统候选人强调的政策争论中心。由于在对待这一问题上，极右翼总统候选人勒庞和中右翼总统候选人费勇都在不同程度上主张采取将疑似社恐人员与社会大众进行隔离，采用更为激进的措施。正因如此，为了避免法国社会的进一步割据和分歧的产生，该文章呼吁其读者们能通过理智和发自内心的在投票当天选下那个最能团结国家、帮助法国社会继续进步的总统候选人。感谢您收听由福林为您带来的编辑报道。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明镜周刊》的内容介绍。
各位听友好，其实所有的金融领域的高官不查则已，一查肯定是有问题的。证监会、银监会和保监会和央行，一个问题比一个问题大。对于央行三朝元老周小川目前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查他，查他到什么地步，硬摔放倒拿下还是放一马软着陆的问题。今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到明镜新闻出版集团执行总编陈小平博士，让他来给我们的听众介绍内幕第64期，谈中国金融界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大地震。陈博士您好。
索菲你好。
陈博士，最新出版的内幕第64期报道说，中国金融界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大地震。保监会主席向俊波被中纪委调查，是不是中国金融大地震的第一个信号呢？
向俊波被中纪委调查确实与这一次金融大地震有关系，但他的落马呢，应该不是这波金融大地震的第一个信号，而是春节前政治局常委开会决定呢，不惜代价将肖建华从香港弄回来这一事件。肖建华回内地，舆论普遍认为中国将发生一场金融大地震，一批金融大鳄和金融界高官的权贵盛宴将曲终人散。这个向俊波只是这次地震波及到的第一个。向俊波落马的当天晚上，总理李克强说，个别监管人员坚守之道，与金融大鳄内外勾结，必须依法严厉惩处，以儆效尤。这一讲话显示，李克强再次抨击的不是一个金融高官，而是一批人。
内幕的报道说，一大批金融领域的高官正在惶恐不安之中，等待自己最终的命运。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国金融市场的领军和灵魂人物，在央行任职时间最长的周小川。他这种地位的人也会有麻烦吗？
有太子党背景的周小川在江泽民的关头下一直仕途畅顺，先后出任过外管局的局长、建行行长、证监会主席和央行三朝元老。2013年他更以政协副主席兼任央行行长，是目前金融界在位的第一高官。批评者说，中国证监会和人民银行事实上已经成了周家的天下。知情者对内幕指出，其实啊，所有金融领域的高官呢，不查则已，一查肯定是有问题的。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和央行，一个问题比一个大。作为金融高官，周小川一直遭受各种指责，这几年周小川的不利传闻更是不断。最新一则传闻是17年两会前夕，周小川因年龄以及中国金融政策失误导致的诸多问题在党内遭到强烈问责，党内甚至有声音要求就金融乱象追究周小川的政治责任。有意思的是，内幕还披露说王岐山和周小川是死对头，能查出一个和自己疙疙瘩瘩的周小川， 顽疾山快感或许还是有的。对于有太子党背景的周小川呢，目前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查他，查他到什么地步，硬甩放倒拿下，还是放一马软着陆的问题。
内幕还点了金融界少壮才俊，因为2015年那场经济政变而下台的前证监会主席肖钢的大名，他的情形又如何呢？
肖钢的命运与周小川一样，目前在惶恐不安中等待自己的最终命运。中国证监会历来有金融界犯罪大本营的称号，他的发行部和上市部呢，又是证监会的犯罪摇篮。前证监会主席助理张玉军、副主席姚刚已经因为2005年的那场金融风暴提前成为金融老虎。自那个时候起，人们就把目光盯上了这位肖刚先生。当时肖刚被免去证监会主席一职而逃过了一劫。
舆论早就指出金融领域是王岐山的天下，这一波金融反腐与王岐山有什么关系呢？
金融这块与朱镕基、温家宝和王岐山三个人呢都有关系。例如周小川是朱镕基爱将，有报道称作为朱镕基支持温家宝当总理的条件，16大后周小川才当上了人民银行的行长。民进电视系列中共19大第四期节目里谈到，这次清算金融腐败是郁振声提议，王岐山也只得表示认可，习近平最后拍板。金融帮帮主王岐山是否腐败呢？目前还没有确定的说法，但在民进编辑部的节目里，民进新闻创始人和平先生说，在中国他的弟子们、他的嫡系们、他的部委们腐败那是没得说的，而且金额是没法想象。金融大鳄继续抓下去的话，王岐山同志有没有责任啊？我不知道。
好的，那本次《明镜书刊》节目就介绍到这里，谢谢陈博士。再感谢克里斯托弗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高度戒备之下，法国今天举行总统大选一轮投票。大选前夜，法国宾夕以待海外省开选，持刀男子闯入巴黎北站被逮捕，造成短暂恐慌。美国裁定中国输美铝箔存在补贴行为。彭斯称，卡尔文森号将在数日内抵达日本海。美日韩下周聚会，加强对朝鲜施压。朝鲜称无意与美国重启对话。首趟双向中欧班列22号抵达东莞。叙利亚反对派称北部医疗设施遭导弹攻击。塔利班进攻阿富汗基地，上百名士兵伤亡。德国另类选择党开大会遭左翼群众抗议。美国数千科学家参加为科学行走活动。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要为您介绍亚洲周刊的内容，还有法国思想者专题系列以及法语教学，欢迎收听。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每周六一次的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今天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欢迎您收听。肖先生您好。
你好，
肖先生，请您介绍一下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什么？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美军斩首金正恩悬念，精准突袭亦或心理战，美军已经做出斩首金正恩的部署，就等待特朗普的最后命令。由当年击毙拉登的海军海豹突袭队第六支队领军猎杀金三胖，配合航空母舰战斧巡航导弹与 B-2 轰炸机的饱和轰炸，并与电子战瘫痪朝鲜通讯系统，但也要面对朝鲜特别作战部队的反斩首行动。韩国的首尔可能会陷入火海，朝鲜甚至会发动核子攻击，鱼死网破，导致东北亚成为核子战争灾区。但特朗普也可能只是采取心理战，迫使朝鲜放弃核武。
在朝鲜大阅兵期间，朝鲜内部的情况怎么样？
在太阳节的大阅兵期间，平壤现场目击没有外界传说的紧张局势。 朝鲜组建的特殊作战军在阅兵式上首度亮相，正式应对韩美对朝的斩首行动。美国海军否认会在未来数周三艘美军航母集结朝鲜半岛，而外媒报道声称中国150,000军队集结辽宁吉林中朝边境也是谣传。中国人赴朝理由依旧，只是人数锐减，而中国的国防否认因战争因素取消非平壤的航线。舆论认为4月25号人民军建军85周年仍然是朝鲜核试危险的时间点。
韩国民众对于朝鲜大阅兵有哪些反应呢？
韩国民众普遍对朝鲜半岛局势不紧张，因为长期以来对朝鲜的各种恐吓已经麻木，同时也对韩美同盟和韩国本身对付朝鲜的实力有信心，而每年举行的韩美军演也是应对实际战争的。如果朝鲜没有挑起战争，那么军演可以起到向朝鲜展示军事实力的目的。如果朝鲜一旦挑起战争，换上真枪实弹，军演马上就可以转换为硬战。一旦开战，韩国绵密的地下街可以作为防空设施。
朝鲜半岛局势紧张，对台湾会有哪些影响吗？
朝鲜密集试射增程型飞毛腿飞弹，半岛局势一触即发。朝鲜攻传弹道飞弹的研发奠基于世界上仅有的两个掌握该技术的国家，也就是伊朗和中国。反观台湾投注了大量资源，仍然无法防御攻传弹道飞弹的攻击，这是台湾面对的危机。此外，在朝鲜半岛局势紧张的时机，传出萨德部署台湾的传闻，应该是意图借朝鲜议题剑指中国大陆，是台美间的假议题而已。
那除了封面专题以外，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的精彩内容吗？
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中国三大互联网巨头，也就是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旗下的视频平台爱奇艺、优酷和腾讯视频，将耗资超过100亿人民币制作网络电视剧，争夺潜力无穷的网络视频商机。爱奇艺已经跻身目前全球十大影音串流平台，视频平台龙头的企图是打造一个泛娱乐生态平台，即影视剧、综艺、动漫、互动游戏、电商等于一身，成为用户的娱乐生活圈，也让付费内容商业模式成立，催生像欧美影视通路那样的真正的原创顶尖内容。
好的，那就谢谢肖伟基先生。各位听友，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了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其他重要内容。感谢克里斯托弗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六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特别节目，欢迎收听。
法国思想长廊，
法国哲学家笛卡尔是解析几何学的创始人，提出可以用尽可能少的基本原则解释所有物理现象。现代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受益于他的天才。在笛卡尔的一生当中，有两个女人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前面我们已经介绍过波西米亚的伊丽莎白公主，而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对笛卡尔的崇拜却葬送了他。这是任何理智都无法预见的，因为严寒的北欧不是温暖的西欧。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专栏节目时间，立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笛卡尔的最后的日子。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笛卡尔最终去了瑞典并死在那里，这段历史很离奇，请你给听友们介绍一下这位伟大的哲学家最后的经历好吗？
好的。不过要讲笛卡尔的结局，需要给听友们先介绍一下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这也是位不得了的女人。她是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的女儿。这位古斯塔夫二世呢，是欧洲30年战争期间最杰出的军事家，可以说是战无不胜。可惜在吕岑战役中呢，他中了流弹身亡。克里斯蒂娜是他唯一的合法继承人，他登基的时候 只有六岁。18岁他开始亲政，便用自己独特的风格来统治瑞典，这个风格就是雅典风格，也就是崇尚艺术、哲学，尊重哲人、诗人。他的理想是把斯德哥尔摩建成北方的雅典。这位女王有超长的语言天赋，她通晓希腊文、拉丁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等等，她对宗教、哲学、历史都极感兴趣，而且修养深厚。她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很少在服饰、化妆方面花费时间，总是穿一身男人的衣服，而且马术精湛，枪法极佳。他更独特之处在于他厌恶婚姻，声称自己对女性该做的那些事儿都极为讨厌。他是个天主教徒，却统治一个新教的国家。但是当路易十四取消南特敕令迫害新教徒时，他又给路易十四写信表示抗议。1654年他突然宣布退位了，有人猜测他是为了能够公开他的天主教信仰，并且全力去钻研他热爱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思想和文化。我想呢，他是一个彻底的人文主义者，他内心追求自由，所以他会去抗议路易十四迫害新教徒，虽然他本人并不是新教徒，他只是对迫害他人的信仰自由感到不满。
难怪他对笛卡尔的思想有这么浓厚的兴趣，非要把这位老哲学家拢在自己的身边。
是的，这位女王她是博览群书，她读了几乎所有的笛卡尔的著作，经常和法国驻瑞典大使皮埃尔·夏努讨论笛卡尔哲学，而这个夏努是笛卡尔的熟人。据说克里斯蒂娜女王在一次探寻金属矿藏的旅途中，骑在马上还读笛卡尔的方法论，而这位夏努则打定主意呢，要献给女王一件宝物，一件无比珍贵的礼物，来巩固法国与瑞典的关系。他想好的这件礼物就是伟大的笛卡尔，他这算是琢磨透了女王的心思。金银珠宝那女王有的是，可笛卡尔却是举世无双。一开始夏努把他和女王讨论笛卡尔哲学时的那些问题写信向笛卡尔请教，笛卡尔每次都回信详细解释说明。再往后女王就开始直接向笛卡尔提问题，她想知道如何才能治理好一个国家。她问笛卡尔，请告诉我，一个优秀的统治者所应该具有的特质是什么呢？笛卡尔给女王回了一封长信，他讲述了斯多哥学派的理想，也阐述了伊壁鸠鲁等哲学家的观点。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举出耶稣基督为样板。他说，统治者所有的优良特质皆以上帝的特质为榜样，并设法去接近上帝的心意。女王同意笛卡尔的观点，她退位后居住到罗马，就是为了显示她虔诚的信仰，并接近她所热爱的文化。
后来女王似乎不满足仅仅与笛卡尔通信，她希望直接就当笛卡尔的学生，让笛卡尔给她亲自讲课。
确实如此，女王发现信件已不能满足她的求知欲，她希望笛卡尔能当她的私人教师。她通过夏努来邀请笛卡尔来瑞典，她想让笛卡尔成为瑞典宫廷中的一员。笛卡尔这下子就为难了，因为他很不愿意离开舒适自由的荷兰，去一个冰天雪地的陌生的北方之国。但是女王反复邀请他，夏努又从中极力撮合，笛卡尔勉强同意去任女王的宫廷教师。1649年8月，女王竟然派出瑞典的皇家舰队去荷兰迎接笛卡尔，这下子笛卡尔是非去不可了。 不幸的是，女王对提卡尔的尊崇却冒犯了宫廷中的那群庸才。这些人呢，不过是些只会寻章择句的书呆子，他们怎么能和伟大的笛卡尔相比呢？但是笛卡尔不知道，他这是羊入了狼群。还有一点很困难的是，当笛卡尔开始给女王上课时，他发现女王的习惯是清晨5点就起床读书，他又要求每天第一个见到的人是笛卡尔，而笛卡尔却习惯于夜间思考，早晨起得很晚，这个习惯与女王的作息时间完全不合拍。但是笛卡尔出于礼貌，他并没有向女王提起这件事情。所以你想想，在凛冽的寒冬，他要清晨5点就起身给女王上课，上课的地点是女王的图书馆，而那里却没有取暖设备，这对已经不年轻的笛卡尔可真是件要命的事儿。
所以他在瑞典很快就病倒了，应该说这是不可避免的。
笛卡尔在离开荷兰前往瑞典时，他就似乎感到了他的归宿，所以他的朋友们记载，他和朋友告别的时候呢，不像说暂时分手，倒像是要永别了。更何况伊丽莎白公主本来就坚决反对他去，可他又想让女王来帮助改善伊丽莎白公主的处境，可这女王对笛卡尔又是无比的热爱。结果呢，笛卡尔自己似乎陷入了一种三角关系，这可以从他给伊丽莎白公主的信中看出来。他在信里说克里斯蒂娜女王很快就问我是否有您的消息，我立即告诉她我是多么思念您，女王的意志坚定，我一点也不担心她会妒忌，同时我也肯定，当我坦率地告诉您我对女王的感觉时，您也一定不会生妒忌心。就这样，笛卡尔克服生活上的种种不便，开始给女王上课了。女王也实在是个好学生，每天清晨听完笛卡尔的课，她还要花几个小时继续研读，甚至在外出狩猎时都带着书。他向笛卡尔请教的范围很广，除了哲学，还有文学、宗教、政治等各个方面的问题。比起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克里斯蒂娜女王要刻苦谦逊得多。但是生活的不适应终让笛卡尔病倒，从他的病症看呢，很可能是严寒着凉引起肺部疾病导致了死亡。有传记作者说笛卡尔是被那些妒忌他的小人毒死的，但其实没有证据。女王对笛卡尔的死是伤心欲绝，她要给这位我杰出的导师修一座宏伟的陵墓，把他和历代的瑞典国王葬在一起，但是下奴反对这样做。几年以后呢，笛卡尔终于迁回了法国。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曾有个决议啊，要把笛卡尔葬入先贤祠，但不知因为什么原因，这个提议不了了之。现在呢，笛卡尔安息在圣日耳曼草地教堂中。我呢曾去那里凭吊过他，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会时常有得益于这位伟大哲人之处，我们应该永远深深地感谢他。
是的，那就谢谢赵月胜先生。
谢谢。
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17期，介绍了笛卡尔的最后的日子。感谢毕竹丽小姐的技术制作，还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法语教学，欢迎收听。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Roja, j'ai 16 ans, je suis iranienne. Je me pose des questions sur la vie des chauffeurs de taxi, comment ils deviennent taxi, comment ils choisissent le trajet.
Roja 是来自伊朗的中学生，他与我此刻正乘坐 Monsieur Hugay 的出租车向戴高乐广场方向行驶。
Donc là, on va utiliser un couloir de bus auquel j'ai accès. Mais quand il y a des embouteillages, c'est évident qu'on gagne du temps. Ça dépend des couloirs.
穿过巴士底广场后，为避开堵车，我们的车开上公交车道。
Est-ce que les types de clients changent au niveau de journée, par exemple ?
Non, c'est assez mélangé, en fait. Hein, ça peut être des touristes, ça peut être effectivement la clientèle d'affaires. C'est-à-dire que le chauffeur de taxi, il doit avoir aussi une qualité importante, c'est beaucoup de psychologie. Parce que les gens sont stressés par leur activité professionnelle ou dans leur vie. Et puis, il y a les conditions de circulation qui stressent dans notre vie de taxi.
一名出租车司机要学会做心理医师，遇上急躁的顾客或没完没了的堵车，他必须保持心态平和。
Voilà, nous sommes passés rive gauche, nous étions rive droite, hein, puisque on parle de rive droite par rapport à la source de la Seine.
Roja 借机观赏美景，我们刚刚过了塞纳河，从塞纳河以北的右岸 rive droite 来到左岸 rive gauche。
Là, c'est Notre-Dame, non ?
À droite, c'est Notre-Dame de Paris. Alors, oui. Notre-Dame de Paris, c'est la cathédrale de Paris. Mais il faut savoir que c'est aussi le point zéro de toutes les distances qui partent de Paris pour aller en province, voire à l'étranger.
Roja, 没错，你看到的就是巴黎圣母院。你们知道吗？巴黎公路网零起点标志就在巴黎圣母院广场中央。
Et du coup, vous préférez travailler le soir ou...
J'ai choisi cet horaire d'après-midi et d'une partie de la nuit parce que je ne suis pas un oiseau de nuit, donc je pars de la maison à 13h et je rentre vers 2h30, voire 3h.
我们的出租车司机竟然每天工作12个小时，每周工作6天。
Bon, alors c'est difficile quand même être taxi.
Voilà, j'ai choisi et quand on aime, on compte pas.
他说一定要做自己喜爱的工作，如果喜欢就不会患得患失。 Quand on aime, on ne compte pas.
Là à droite, vous avez le pont neuf.
Ah oui.
Et là, c'est le pont des arts.
Tout à fait. Il semblerait que ce soit le pont des amoureux d'ailleurs. Hein, puisqu'on y laisse des cadenas.
Ah oui.
Ça laisserait entendre que l'amour est une prison.
我们正在过艺术桥，别称恋人桥， le pont des amoureux.来自全世界的恋人们会把象征爱情的连心锁锁在桥栏杆上。
Et à droite, vous avez le Louvre.
Ah oui, c'est le Louvre.
Voilà, donc nous repassons sur rive droite.
我们重新来到右岸，身边就是卢浮宫。
Et c'est vrai que les clients provinciaux étrangers sont sensibles à des petites anecdotes comme ça, de l'histoire de Paris, de...
Oui, parce que c'est intéressant.
Moi, je considère qu'en tant que chauffeur de taxi, ben, je suis un ambassadeur.Je pense que des fois, mes collègues peuvent parfois l'oublier. La première image qu'un client étranger il a de Paris, c'est le chauffeur de taxi qui va prendre à l'aéroport pour l'emmener à son hôtel.
Oui,
eh oui. Donc c'est important que la première idée soit la meilleure. Hein?
Monsieur Hugay 自认是一名真正的巴黎使者 ，un vrai ambassadeur de Paris. 他说去机场拉游客时，一路给他们留下一个好印象至关重要。
Voilà, et nous allons remonter tel notre président des Champs-Élysées.
我们将沿着香榭丽舍大道上行。Nous allons remonter les Champs-Élysées.
Et donc voilà la plus belle avenue du monde, l'avenue des Champs-Élysées.
法国人认为这是全世界最美的大道 ，la plus belle avenue du monde.
En fait, il faut savoir que la place de l'Étoile, il y a très longtemps, c'était des champs de patates. Et en fait, toutes les avenues descendent de la place de l'Étoile.
戴高乐广场到了，这里也被称为星形广场。你知道吗？这里从前只是一片土豆田 ，un champ de patates。以戴高乐广场为圆心，向外散状铺开12条大道，香榭丽舍大道就是其中的一条。
Voilà, nous voilà à la place de l'Étoile, Charles de Gaulle.
Bon, ça fait combien ?
Eh ben, écoutez, le compteur fait 28,80 € et le commentaire est compris dans la course.
Est-ce qu'on peut avoir le fiche de...
Bien sûr.
Merci, c'est gentil.
这趟行程的资费是28欧元80欧分。我们几乎穿过了大半个巴黎，比我们想象的便宜点儿。
Et donc sur la fiche, vous aurez plein de renseignements. Vous aurez notamment les différents tarifs.
好吧，我们付给司机30欧元，不用找钱了。多付的就算作小费了，俺不会不啊。
J'espère que vous aurez, en tout cas, une bonne opinion des chauffeurs de taxi parisiens.
Oui, bien sûr.
Merci, monsieur.
Merci.
Alors, Rocha, est-ce que ça t'a plu, cette balade?
Oui, c'était trop bien. Merci à vous.
Bon, maintenant, tu as le numéro de téléphone de monsieur Rouquet. Donc, si tu as besoin d'un taxi à Paris, tu peux toujours l'appeler.
Oui, bien sûr, avec plaisir.
Rocha a 记下了 monsieur Rouquet 的电话号码。不过，这个价格对他来说还是贵了点儿。如果他晚上进巴黎，他要么跟朋友搭一辆出租车，一边分摊车资，要么干脆在朋友家过夜。
好吧，
à bientôt,
à bientôt。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高度戒备下，法国今天举行总统大选一轮投票。大选前夜，法国宾夕一带海外省开选，持刀男子闯入巴黎北站被逮捕，造成短暂恐慌。美国裁定中国输美铝箔存在补贴行为。彭斯称卡尔文森号将在数日内抵达日本海。美日韩下周聚会加强对朝鲜施压。朝鲜称无意与美国重启对话。首趟双向中欧班列22号抵达东莞。叙利亚反对派称北部医疗设施遭导弹攻击。塔利班进攻阿富汗基地，上百名士兵伤亡。德国另类选择党开大会，遭左翼群众抗议。美国数千科学家参加为科学行走活动。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 Fabrice 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收听。在明天早上北京时间从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的时间，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还是要来一块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Julien Doré 所演唱的 Viborg， 也在歌曲当中。祝各位周末愉快，我们再见。
Qui vient me griffer la bouche. La brésilienne en vitrine à qui je parle de nous. Moi je paierai pour te revoir dans cette chambre rouge. Le désert se souligne sous tes paumettes bouges.De la terre des peaux rouges. Moi je paierai pour te revoir, pour te parler de nous. Viens, je m'envole. Le soleil s'éteint entre Vibor et Rome.Viens, je m'envole. Nous prierons demain si le ciel nous pardonne. Un nickel, aigre spleen, puis tes reins sous la douche. Un Tokyo héroïne qui se souvient de nousJe paierai pour te revoir, Isée noire, robe rouge. Viens, je m'envole. Le soleil s'éteint entre Viborg et Rome. Viens, je m'envole.Si le ciel nous pardonne Et à la fin crevons Crevons d'être trop riches Crevons d'être trop gras autres vont être trop cons pour que Viborg nous dise d'être émus, nous dise qu'on existe, mais qu'on sait nous reconnaître. Viens.